好了，这个是不知道是在以色列人被咒诅说你要再走38年，不知道是38年的头，还是38年中，还是38年的尾，你又看到一次的悖逆了。这是在民数记16章，可拉党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利未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摩西和亚伦的小同乡了，可拉。还有呢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和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。这如果你们看电影里面哈，当什么一个篷车队西征的时候，那最重要的那个领队呢，常常他权威会被挑战。还有就是什么，包括哥伦布，一个船哈，如果在船长的引导下一直没有达到目的地呢，水手也会造反。那么以色列人的旷野常常多次造反，这又是一次造反。那我们中文翻那个大贪翻得很有意思啊，因为他们后来等于贪方了，通通都被地吞吃了。我们中国就翻中文翻大贪哈，这些人，这个可拉党的，还有大贪亚比兰这些人哈，到底这个造反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造成的呢？我们大概也不是看得太清楚，但是呢，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可拉党，他们跟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好为首的丢特非，就是想抓权。他们向摩西和亚伦挑战，但这个悖逆的势力非常的大，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有点类似，只是这一次呢，是有组织有纲领的。那么他们250个首领跟着他们一起。那主要尤其是利未人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。利未人算是比较核心的了，是摩西的家人了，亲人了，那么又是在圣殿里会幕里工作的，他们来造反那就很头痛了。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第3节，你看到民数记这是一直有次序的。12章是摩西的两个亲人亚伦米利安攻击，14章是全会众因着那10个领袖攻击，16章是利未人可拉党和平信徒。所以看起来那个攻击的层次一直在升高，也就是看到他们没有学会功课。米利安和亚伦，米利安长大麻风了，耽误了7天，他们没有学会功课。14章那10个探子带来恶信息，他们暴动，但那次的暴动呢，可以说是或造反呢，是这10个领袖也是讲一些话而已。然后他们不是有组织有纲领的，这次就有组织有纲领，又有250个首领，哦，这是非常大规模的。他们来攻击呢，在今天中国教会里面屡见不鲜，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可能比较少，因为在中国大陆教会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相反的错误。就中国大陆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异端，包括家庭教会的，是那个领袖在那里专权，那有，我听过一些很不幸的事情，领袖啊有点像聚会所一样，就是专权在辖制弟兄姐妹。可是在北美教会里面，你们在纽约这里好像还好哈，尤其在加州或其他地方啊，就是会众专权。那你们这些，我们这些传道人常常就是变成故宫一样被人家踢来踢去。这个我不要多讲哈，但是我不要多讲，好像我们在抱怨，也不要给你们这样印象。但的确是有很多的，今天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在北美也很普遍这样的情形，就是信徒不会顺服牧者的权柄。在整个北美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我不敢最严重啊，对我们牧师来讲的话，传道人来讲很头痛的问题，就是平信徒挑战你的权威。那理由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们牧师 本来就比较差劲嘛，我们这些牧者是书也读不好啊，没学问，没文化，不看报啊等等哈、啊、不行。然后这些在北美的这些会众呢，常常是博士啊、教授啊、医生这些，他们是，我们承认他们是聪明能干，然后很头痛的一件事也是我们的薪水是他们出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会众啊就常常挑战牧者，尤其会众出来这些领袖，就是长老执事，这个在北美是这样，在台湾也是这样，在比较兴旺的教会福音比较兴旺的地方，像中国大陆或韩国呢，反过来福音比较兴旺，常常就是牧者有权柄，然后就辖制了会众，甚至有一些罪恶的事情。那福音比较不兴旺的地方或教会不兴旺的地方，就是会众辖制牧者。这我今天不再上这个会牧会的学哈，我不去多谈，我只是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看任何人脸色，但是我们也不是自高自大，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有摩西的心，当人家挑战的时候我们还为人家祷告，但是我们也要把大方向抓好。我认为在教会里没有什么民主，对不起我这样说，今天在台湾尤其大家都讲民主，教会里没有民主，这群人如果要民主的话，在旷野那40年啊，天天投票都是要回埃及的。没有民主，是领导人，就是牧师，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往哪里去。当然，如果牧师没有意向，而牧师的意向跟信徒的意向不一样的时候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我觉得这意向也不要把它特别想成说这牧师喜欢宣教，宣教就是意向，这牧师喜欢门徒训练，门徒训练就是意向，我觉得这都是不太重要的。重要的是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意向，我们一心一意就是基督，这是哥罗西书讲的，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在传扬基督就对了，不管你是强调哪一方面的，这都可以调和配合。那牧师更是要谦卑啊！我们说过你是那是羊群，所以羊群有的凶得不得了，但是还是羊群，你要能带领他们，不是他们在牵着你的鼻子走，你要能带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神学院学的就是怎么样把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十字架放在你心中，使你可以去带领一群人传扬十字架，而且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但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哈，跟着世俗潮流跑，甚至跟着教会里面的潮流跑，那就很悲哀了。然后常常被，然后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是看，那个金主的脸色啦，啊，他聘我们啊，长老执事来了，我们就装的敬虔一点，或者再工作多一点啊，这是很头痛。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讲的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我劝各位，你需要有从神来的意象，充满了神给你的爱心、温柔、忍耐。不要去抱怨这些长老执事，我们也不要说这些传这些东西啊。我如果说了，求主赦免。哎呀，我常常看到牧师在一起，我们就在那里讲长老执事不对，长老执事在一起就讲牧师不对。我们不要讲这些事了，我们好好照着上帝的话去牧养他们，带领他们。实在不行，那可能要离开，但是我们好好带领他们。我们也不是巴结他们，也不是看他们脸色，他也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上帝啊。大家的主人都是上帝，但上帝的确给了我要强调这一点，我认为民主是不对的，在教会民主尤其是不对的，是牧者在领受上帝的托付，在带领会众。只是因为我牧者也是罪人，百姓也是罪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彼此需要沟通，需要参考，需要提醒是有的。那么所以我们也讲过说，选执事啊，选那个领袖啊，是有需要的，会众的意见也需要去听的，但是不要违背上帝的话。牧师自己尤其是你要走在前面，所以你的圣经、你的敬虔、你的爱心都应该要比弟兄姐妹要更多才好啊。好，现在这些人在挑战了，就是我看到现在台湾北美都很多信徒接祭司，他什么都有，他觉得上帝也跟他讲话，所以他就开始挑战牧师了。你们擅自专权啊，专权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老话了，这个我们在12章就看到了，米利安也是这样讲啊，耶和华也跟我们说话啊，耶和华难道只跟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？而现在我们讲信徒接祭司有圣经，那更是这样了。 我们也可以解禁，他也可以解禁，为什么你们才是？这我们都同意，我们绝对同意，包括平信徒，包括这些长老执事，他们可能讲道讲的比我们更好，可能他们那个查经查的比我们更好，他们原文比我们更好，他们知识比我们更好，这都可能的，不但可能，而且常常是这样的。因为的确我们承认，我们华人教会，我们这些做牧者的是很烂，他们是很聪明，我们就承认了，没有问题。我们也比不上他们的赚钱的能力等等，这些我们都承认，给他们多有讲道的机会或查经机会，我都不觉得是不可以的事情。有人说讲台一定要抓紧啊，这我也承认，但是如果人家真的能讲道，请人家讲，那我们讲的不如别人，给人家多多讲，这都没关系。可是你不要忘记，你还是教会的牧师，你在为他们的灵魂在守望，在祷告，在爱他，这不能从讲台取代的。就你是一个领袖，我讲到讲的没有弟兄姐妹好，让他来讲到，这可以的。如果他讲的真的是合真理，讲的比我讲的更清楚，可以。但是你那个大方向是你在抓住，你为他们祷告，这就不是什么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。好，总之在这里就是大家都想发挥，大家都想发号司令。我是认为聚会所的成功，就是或者中国教会的家庭教会成功，有一个就是他们愿意顺服。当然这有很多的流弊，我承认，我们也需要能够制裁他们啊。真的，我觉得牧师也需要制裁，当他犯淫乱犯什么需要制裁，但是呢，这个态度，可拉党的态度是错误的。大家都是圣洁的，是不是大家都是圣洁的？是。但是圣洁的人特点就是要顺服上帝所设立的领导者。旧约的摩西，新约保罗也是这样讲啊，这个领导你们的，你们要顺服啊，你们要效法我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甚至说，有人传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，这个人要受咒诅。那个新约旧约越讲到信徒皆祭司，越讲到个个都是圣洁的，越讲到我们需要顺服这个领导的人。在腓立比书哈啊，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哈，为此我不住的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所以你在带领的时候，你真的自己要知道这是神的话，那么他们就领受了，他们就愿意听，你自己在怀疑怎么可以呢？那么然后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，你们要效法我，也要留意看那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。你要效法我，要顺服我们。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很多人在挑战保罗的权威，保罗到最后就不讲了，他们听就听，不听就让他不听吧。如果是属主的，他一定会听我们的。保罗讲了一些这很重的话哈，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，其实整个哥林多教会里面都有这样讲了。保罗说，我说话前书第七章第六节是准你们，不是命你们。但是后来保罗说，我是被神的灵感动的，他有这个权柄啊。那个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保罗把以弗所的教会找来也是一样哦，任何合乎你们合乎神旨意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哦。然后我是你们的领导者，你们这些教会的长老，那长老就是其实就监督长老牧者是一样的意思啊。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。你要带领他们哦。这些这我们在新约里看到的这个传道人的权柄，虽然是使徒还好，还也好，长老也好，都是有权柄的。我们今天也一样要这样的权柄，就是那个专心祈祷传道的，他在领导教会的，这个人是有权柄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权柄在旧约的时候就被挑战了，你们为什么自高，高过耶和华的会众？ 哎，为什么我们高过耶和华会众？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。我们高，我们并不是发号司令的高，我们用更多的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爱，用服事来显出我们的高。但是的确是高的，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字来说的话。在彼得前书，彼得也提醒弟兄姐妹哈，如果你有权柄哈，第五章的第一节，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哈，彼得说，我这做长老的，我刚刚说了，长老监督牧者其实是一样的意思，在新约里面。所以今天长老其实一般人长老都不是长老了，长老在圣经里就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。长老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。第三节，不是辖制，你用的权柄是来牧养的，是做榜样的，不是辖制人。是我们有权柄，但是你不要去辖制他。不辖制他就是你自己要有榜样，而且你要循循善诱的，就像牧者带羊群一样，不是打，不是骂，有责备有可能，但是是带领的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。他在领导你们呢，你们要顺服哦。同样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七节，从前引导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在第24节，请问你们引导你们诸位和众圣徒安。在引导他是一个 leader 哈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顺服这样的引导。好了，可是人家不顺服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当然，这讲的再复杂一点，就是我觉得要从路德两个国度来讲。我觉得我们传道人，我们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。所谓属灵的权柄，就是这个权柄没有强制性的。什么叫做有强制性 coercive 的 power 呢？强制性这个是在国家的手里，或者在什么，在警察的手里。就是牧师的权柄只有讲神的话啊，劝你听神的话，牧师没有别的权柄。教会要不要聘你，你的薪水有多少，这个都在教会其他会众手里，牧师没有强制性的权柄。就是牧师的权柄呢，有一点像邓小平的晚年。各位，邓小平的晚年他什么官位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国家主席，他也不是总理，他甚至也不是军委会主席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。可是邓小平讲一句话，我想所有的会议他都可以推翻。我希望传道人有这样的权柄，就在制度上，我们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权力，而是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上帝的话，人会尊重我们，听我们。我觉得在写出来的权柄，我们根本一个都不要才对。